威廉·伯拉罕弟兄的遗像。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9月30日星期五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Visions of William Branha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930。那这盘磁带是为了神的国而制作的，因为我要把它作为原稿交给李威尔弟兄。李威尔弟兄请我对梅希尔弟兄讲述一些以前的意象。那当然意象是，那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意象的领导。那意象总是会出现，但我认为你感兴趣的那是在我回转以后。那威尔弟兄，那当时我在杰逊威尔那瓦特街的教堂被罗伊戴维斯博士安立为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我记得没过几周就有一个突出的意象，那我的意思是在我被安立的几天之后，那我看到一个被压伤的老人躺在医院的异象，他是个黑人。那他一下子就痊愈了，那这引起了许多的混乱。他从床上爬起来并走开了。那之后两天，大约两天之后，那在我切断那各种的供应之后呢，我在新二幺八里有未支付的水费、煤气费和电费。那每次找到一所老房子，那我都会非常的高兴，那会进去祷告，那里这样，那里没有人住。那我记得我告诉过约翰波斯先生，那个现在活着，我猜他得有七八十岁了，他是个老抄表员。然后那他们不让他干抄表的活了，把他安排在办公室来处理投诉，那现场业务还有服务电话。我告诉他主曾向我显明的东西，他偶尔也会零散的维修一些普通人处理不来的仪表。那他说有一个人，那这人我在报纸上见过，那什么当时有那种旧的马车，他驾着两匹马拉的马车去巷子里来捡垃圾和废品。那一位黑人老人名叫爱德华 J. 梅里尔先生，他住在新阿尔巴尼那尼克拉克街1020号。那他被那两个白人撞伤，那一个白人女孩还有一个白人男孩，他们开的车失控了，那把他撞进了那车的轮子里，那几乎把他全身的骨头都弄断了，尤其是他的胸部，那他的后背也被撞变形了。他把他送进了医院，他的状况非常的糟糕。那波斯先生经过西奥尔巴尼的医院，那将神与我打交道的事情告诉了他，这就叫我过去为他祷告。那突然间我想起来，那人正是我曾在这个意象里边看到的。那所以那我有点害怕，那不敢过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像那样过去。但是那无论如何，那我去找到了我刚回转的朋友，那个名叫乔什·迪亚克的那法国小男孩，那我刚带领他归向基督。那我们过去了，我说乔什弟兄，那我想让你记住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事，但你记住，那这个人会得医治的。当他得了医治后，那我不能为他祷告，除非有两个白人过来站在床的另一边，因为我必须按照他向我显明的方式来做。那我去了医院，那想见一下梅里尔先生。我去到那里，他的妻子告诉我老人的情况很糟糕，动弹不得，因为 X 光显示那有些的骨头就在他的肺的旁边，那如果他活动了，那骨头可能会刺穿他的肺，那是他出血而死。那他的状况非常的糟糕，而且遭到喉咙有点出血之类的，因为他的嘴角在流血。那他在那里躺了大概两天，那个人当时大概65岁，我才60或65岁，那是个老年人，他的胡子很长，那已经变白了，那的头发也变得灰白了。那但我还是进去对这个人说话，告诉他我从主那里看到了异象，然后那个曾经撞了他的年轻人进来了。 那我就跪下来为他祷告。他突然间，那这个男人发出一声尖叫说，我得医治了，然后跳了起来。他的妻子努力拉着他回到床上，那有个实习医生进来，那努力把他往床上拉，他从床上跳了下来。那这引起了异常的骚动。那我对乔治的医生说，那其中的一个姐妹进来说，那是一家天主教的医院，他说必须得离开那里啊，因为我呢让那个人激动了起来，他已经烧到华氏大约104度了。那奇怪的是，当他们把他拉回原处，那一些的医生那把他放在那，他们让他回到床上，因为他要穿衣服。那当他们给他测体温时，他并不发烧。那今天有许多活着的人看到异象，那看到异象发生，或者对他有所认识。那我出去站在楼梯上对乔治的医生说，我说现在你注意看，他会穿一件棕色的外套，戴着一个圆顶的帽子，过几分钟他必从这些台阶直接走下来。那他确实这么做了，那他直接出来，那走了下去。那大约过了一个晚上，在早晨刚刚破晓的时候，主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向我显明了一个绝对很严重的女人那将会痊愈。那所以我说好的，那或许我会找到她在哪儿。那所以我下楼，那关掉了一些水阀，那我相信就在圣阿尔巴尼的第八街附近。那是一个两户的住所，我担心我把两边的水阀都给关了，那一边的人已经搬走了，另一边的人还在那儿。那所以我过去，那去到有人居住的那一边，那敲了门。那他们是非常贫穷的人，那一个非常招人喜欢的年轻的女孩来到门口，那她穿的衣服很寒碜。那她说你要什么？我说你能试试水吗？看看有没有停水。我说好的先生，然后他去了。我说水没有停，水还开着。我说谢谢你。那他的母亲躺在床上，他的名字是玛丽·达里尔·奥汉宁夫人。那他是亚美尼亚人，他的儿子在新奥尔巴尼橄榄球队当后卫。那我相信是的。那这样的，他的女儿在读高中，那名叫多罗西。那多罗西对我说，你不会是前几天那个在医院实行医治的神人吧？我母亲想跟你聊一聊。那我进去了，他告诉我他一直瘫痪在床。那从这个女孩出生起就这样，他已经在床上瘫了17年。那所以那这个女孩17岁了。那我就告诉他，他说你是医治那个人的神人吗？我说不是的太太，我不是医治者，我只是给病人祷告。那有事情显明给我，那告诉我怎么做。那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一个意象还是什么，我那时还不知道的是什么。那我只是个男孩，单身汉，就这样。那所以这位女士请我为她祷告。那我告诉他，那让我先去祷告，看看是否神会给我显明让我回来。然后当我出去祷告的时候，遇见了乔治弟兄。我说那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我曾为他祷告的女人。那我知道那就是同一个女人，那跟我一起去呗。然后我们过去祷告。那所以那这个17岁的小女孩，那当然我只是个年轻的男孩。那她有一个大约6岁或者8岁的弟弟，差不多那个年龄。那还有一棵圣诞树立在房子那里。那时刚过了圣诞节，让他们躲在这棵圣诞树后面笑我，笑我要让他的妈妈好起来。那我告诉他神要医治他。那乔治弟兄和我开始祷告。那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那我看到了那个天使，就是你们在照片上面看到的那个。我看见他悬挂在床的正上方。那我伸手抓住他的手，我说阿汉林夫人，那现在他住在新奥尔巴尼，他的丈夫还有家人都在那。我说阿汉林夫人，在为你祷告之前，主耶稣已经差派了我，并且告诉我你会痊愈的。奉耶稣的名站起来，得痊愈吧。那他腿那在下面拖着，那他拿起一本亚美尼亚圣经放在心上，那开始向床边移动。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然后撒旦对我说话了，他说你让他离开那么高的床，摔在那个地板上，他会摔一段脖子的。我恐惧了几分钟。那我一直都知道异象告诉我的永远是对的。那当时我不知道异象是什么， 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向前，那让他下床，那神是我的见证人。那他刚从床上跳起来，两条腿就伸直了，他的女儿尖叫起来，扯着他的头发冲出去跑到街上放声的尖叫。那邻居从各处都赶来，那17年来他第一次在那间的屋子里边来回的走路赞美神。那我立刻的离开，摆脱了那个场面。那后来我联系到这个年轻的女孩，那和她一起交往，那当然这个不必记录下来，但我跟那个年轻的女孩一起交往。那此后不久，几个星期之后，那有天晚上我住在我妈妈家里，那天我一直在祷告，但我就是似乎无法那突破，那无法在我的祷告中得胜。那我想我会整晚都待在那里，知道那直接上床睡觉了。那我当时待在家里，那于是我走进房间祷告。我猜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那我祷告，那然后突然我看见了，那妈妈过去常把她的衣服堆在椅子上。那你知道了，我们是真正的穷人。那我看见某个白色的东西出现在我面前，我以为我在那看那个椅子上的衣服，但是除了天使是那朵云彩，你知道。那他来到我所在的地方，那我站在一间屋子里，那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那种直筒形的房子，那一个长方形的房子，那里面有两个房间，那侧面这里装饰着那红色的那壁板，那右手边有一张小铁架床，那有个黑发的女人站在那个房间通向厨房，她在厨房门口哭泣。有位父亲站在我旁边，他带我到一个婴孩的面前，那孩子的小胸膛上面放着什么东西，那他受伤的左腿扭曲着搭在他的小身体上，右腿反过来卷成团，那两条胳膊都扭伤了，紧贴着他的身体，他小小的身体扭曲着，伤口向上，那正好到脖子这里。那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我看见有人坐在我左边，那一位老妇人坐在那里，那取下他的眼镜擦去眼泪或眼镜上的东西。那我的右边有一个红色的沙发椅，那跟那个椅子是配套的，那一个棕色卷发的年轻小伙坐着，正看向窗户。那我站在那儿往我的右边看，那神的天使那就站在那儿，他对我说，这个婴孩能活吗？我说，先生我不知道。他说，把你的手交叉放在他身上，他就必能活了。我这么做了，那婴儿那就从他父亲的胳膊上跳了下来，那小小的右腿伸展开，那身体右侧伸展开，那右胳膊伸展开，那他又迈了一步，那身体另一侧也伸展开了，再迈一步另一边也伸展开，那身体中间的部分伸展。他把他的小手伸到我的手里边说，伯南弟兄，我完全好了。那小婴孩穿着蓝色的灯芯绒的连体衣，那会儿是罩衣，那有小围嘴的罩衣，那他有棕色的头发，还有很小很小的小嘴巴。那然后主的天使他告诉我要带我去别的地方，那我被带到远处，他说在一个古老的墓地旁坐下，那给我展示了教堂附近的墓碑上的数字。他说这是你要去的地方，那他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看起来那是一个拥有两家店铺的小镇，那其中一家的门头是黄色，那墙上挂着黄色的牌子。那我走到那里，或者说站在那儿，那里出现了一个穿着蓝色灯芯绒夹克的老人，是身穿蓝色牛仔夹克和蓝色工装裤，戴着黄色灯芯绒的帽子，那留着白色的大胡子的人。他说他会给你指路。那我再看见的时候，那我跟随着那一个身材魁梧的那年轻的女子走进一个房间。那当我进门时，我看见墙纸上的字是红色的，那门上方有一块牌子，神祝福我们的家。那我的右边放着一张陈旧的铜制的大架子床，那左边放着一个炉子，那在角落里边躺着一个大约15岁的女孩，她得了小儿麻痹或什么的东西，那是她的右腿那伸到了上面，那脚却勾到一边，那在她下面拖着，那她看起来像个男孩，那只是留着女孩的头发，她像小女孩那样那长着心形的嘴唇。 他对我说，那个女孩会走路吗？我说，先生，我不知道。他说，去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那我想，那肯定是个男孩了，因为他让我交叉双手放在他的腹部，我照他所说的去做了。我听着有人说赞美主，那我就抬头看。那当我抬头的时候，这个女孩正在站起来。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穿着睡衣，那她的腿从睡衣的裤腿里边伸了出来，那露出了一个圆的膝盖，那像是女孩子的膝盖，你知道，不像男孩的膝盖那样关节突出。我知道那是个女孩，她穿上她的睡衣，那走向我，那梳理着她的头发，她是金发的，她在梳头发。那这个女孩今天住在萨拉姆，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她的父母也还在那儿。那所以，那我回过神来，我听到有人在说，伯拉罕弟兄，然后说贝尔弟兄，哦贝尔弟兄，我妈妈在叫我。那我想我是听到声音从那异象的那个方向传来，那你知道有点眩晕。我说妈妈，你想要什么？她在隔壁房间睡觉。她说有人在敲你的门。我听到了那声贝尔弟兄了。我打开门，有个人进来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埃米尔，他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他说：“比尔弟兄，你不记得我了？”我说：“是的，我想我不记得了。”他说：“你给我和我家人施过洗。”他说：“但是我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他说：“不久前我在这里杀了一个人，在一次打架里边用拳头打他，打折了他的脖子。”他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男孩子了。”那我的大儿子，他说：“小儿子躺在家里，现在快死了。”他说城里的医生刚走，说孩子患上了双重肺炎，那几乎无法呼吸了。那我只是说那你出现在我的心里，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过来给孩子祷告。他说，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格里汉斯奈林的表弟，格里汉斯奈林现在是格里汉斯奈林牧师，那那时他还没有成为牧师，那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小伙子。他说他是我的表哥，那我要下去找他，他住在离我大约半英里的城里。他说那我要下去找他，你愿意去吗？我说好的，那艾米尔先生，那我尽快穿上衣服。他说我开车带你上去。我说好。那他说等我找到格里汉，那我希望你们都给孩子祷告。我说好不了，然后我就去预备。那妈妈说怎么了？那我说有一个小婴孩会痊愈的。他说痊愈？我说是的，妈妈。那我就说，那我回来后再告诉你更多的事。那他在几分钟后敲门，那格里汉弟兄也和他在一起。那我们正沿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船厂，那来到这里。那是当时的老霍华德造船厂。那我说，艾米尔先生，那你现在住在哪里？他说在尤里卡上面。我说你住在一个我们称之为那直筒型的房子里边，那有两个小房间。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房子建造在山上。是的，先生。我说你的壁板是蛇笋结合的，那涂成了红色。他说没错。我说这个小婴孩躺在一张铁架床上，那他在家里至少有一条蓝色的灯芯绒的连体裤。他说他就穿着那件衣服。我说那婴孩是个很小的小家伙，大概三岁，那有一个很小的嘴巴，那小小的薄嘴唇，那浅棕色的头发。他说这是真的。我说艾米尔夫人是个黑发女儿，你在这个房间里边有一张红色的沙发椅和一把红色的椅子。他说你去过那吗，巴兰弟兄？我说就是在刚才。他说刚才？我说是的。他说那我从没见过你。我说不，我说那是属灵层面的。我说艾米尔先生，如果我为你施洗过，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已经听我说过了，我在事发之前就看到了。他说是的，你身上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吗，伯兰弟兄？我说是的，艾米尔先生。他告诉我了一切，从未有过任何谎言。当我到那里时，你的婴孩就会痊愈的。他停下了车，他趴在方向盘上，说神的，求你怜悯我，使我回转。哦主啊，那我向你承诺，如果你存留我孩子的性命，我余生的日子将为你而活。他在那里将心献给了基督，一个灵魂被领回到基督里。我们都怀着对着激动不已的心情进入了家中。那我们走进房子时，所有的东西都按原样摆放着，那只是 那那个娘老的夫人不在那里，那激动，那怀着如此的激动，我说把婴孩给我，那婴孩只是勉强活着，那最终要落得孩子失去性命的下场，小小的喉咙几乎就要断气了，我说把婴孩给我，我并没有去等候一项成就。那瑞利兄，如果这块垫子应该放在这里边，那么在它放在这里之前，我一句话也不能说，那小的必须刚好就是一项向我显明亮时，我说把孩子给我，那父亲把婴孩给我，为了祷告，情况变得更糟糕了。那时候我想，孩子真的无法呼吸了，怎么不得不敲打摇晃，要做出让他喘气儿的一切的举动。我想现在有什么事情出错了，我突然想起还没有出现在那儿的老夫人在那里。于是那他们把婴孩抱走放下来，他们在他的鼻子下面放上东西，哭泣着，那母亲歇斯底里的尖叫着等等，但婴孩几乎没有了呼吸。我想了，因着我的愚蠢，我错误的使用了神的意象，因为我过度兴奋了，那没有等待这件事。那威尔弟兄凭这个，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为什么等候，我不在乎谁要告诉我什么，我爱你正如我的弟兄一样。但弟兄，当我觉得我得到了主的旨意时，那绝不要试图告诉我该做什么，那不管那另一种的方式看起来多好，那我都要等候他。那所以那我在这里上了一课，许多许多许多年前就完完全全那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不会在他说一切就绪之前去做事。那婴孩拼命的呼吸，那现在无法告诉他们我刚才的所作所为，那我必须等候。那我想也许恩典会纠正那件事，那饶恕我，那我去坐下来。那他们一直为婴孩的生命抗争，直到天亮，当天色开始破晓的时候，他们觉得孩子可能随时都会离去了。那我坐在那，他们不停地问我，伯南弟兄，我们必须做什么？那他们叫我比尔弟兄，我们必须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那我低着头坐在那儿，我说主啊，求你饶恕我。那天亮了，那格雷汉三连弟兄必须去工作了。那虽然艾默先生必须送他，那我知道我必须得离开这间房子，那格雷汉弟兄应该坐在那儿，因为他有金色的卷发，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不该坐在这个沙发椅上，所以我坐在格雷汉弟兄应该坐的地方，但那个年老的夫人不在那，那里没有老的夫人，所以我就坐在那儿。那于是艾默先生穿上他的外套，那我知道如果格雷汉弟兄离开了，那很难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行，那然后我知道即使那个女人出现，格雷汉弟兄也不会在那儿。所以你看到我处在何等的境地了吗？那于是艾美先生说，伯南弟兄，你也想走吗？那我说，比尔弟兄，你想回家吗？你想让我带你回家吗？我说，不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一直等着。那我不愿意待在那个房子里边，只有孩子、母亲还有我自己。那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那我想他大概25岁，那基本跟我的年龄一样。我说，比尔，我必须等着。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当然没问题，比尔弟兄。那所以那个母亲歇斯底里的在地板上面走着，那努力要去，那痛哭着等等，那你知道那婴孩那真的情况危急，那就好像在任何一个都在努力向这那这就是在里面所有的呼吸了。那条在他们的日子里面还没有青霉素等等东西，所以他们只是在上面贴上膏之类的东西，那小婴孩已经贴了好几天了，已经不行了，我说我快不行了。那我坐在那，我想那如果格雷汉走了，那格雷汉穿上他的外套准备出门，他对他妻子说，那几分钟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想，哦神呢，那我就得在这里边待上一整天，也许再待上一整夜，那一直等待着那个一项我能做什么呢。我朝窗外望去，那婴孩的外祖母正绕过房子走进来，我后来才知道是外祖母，她戴着眼镜。那我想这个就是了，那主要要是格雷汉恰好不出门就好，那夫人总是走前门，那他们甚至不知道，但他走到后门，那进入厨房，那走进厨房，走进那间破旧的小房间，那走到门口，那他女儿跑过去亲吻他，因为他是女儿的母亲。那你知道，那亲吻他，还有格雷汉弟兄，那夫人问了孩子好点了吗？那他女儿说妈妈都快死了，然后他开始向他尖叫，让他妈妈哭了。然后我想，如果这一项马上能够运行，要是现在格雷汉不出去，我站起来，我什么也不能说，那就只能等候。那格雷汉弟兄来回走动，我站起来了，这样他就能够坐下来。那他角色的某个亲属，你瞧，所以他开始哭泣，坐在他应该坐的那个沙发上。我想现在如果那位老妇人那愿意绕过来坐在这把红色的椅子上，那于是我回到门口，就是艾美先生那穿上大衣准备出去的地方。那天气很冷，那暴风雪一般的寒冷。那我想那老妇人坐在这个椅子上，那跟他们坐下来，低着他的头，婴孩的母亲把手放在门上后，那开始哭泣，刚好完全的符合意象。老夫人坐了下来，她的眼镜 那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从寒冷的地方进来蒙上了雾气，就是从他的小手提包里边或者小书包里边拿出一条小手帕，那开始擦眼镜。哦，弟兄，这就是了。我对艾米先生说，我说艾米先生，你还对我是基督的朋友有信心吗？他说我当然有了，不谈弟兄。我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不久前我在异象之前说了话，这是为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如果你依然对我有信心，就把你的孩子给我。哦，那里是我看的事情是正确的，那里面也看到了，那去把你的婴孩给我。他说比尔弟兄，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我不害怕把他抱起来，因为当你抱起孩子的时候，那这就会中断所有的剩余的气息。那他把小婴孩抱到我身边，伸手将他抱在怀里，那把他那带到我的面前站在那儿，我把我的手放在上面说，主啊，饶恕你仆人的愚蠢，那我在你的意向之前说话了，但现在让人知道你是天上的神。我只说了这么多，小婴孩就用双手抱住他的爸爸，开始尖叫哭泣，说爸爸，我现在感觉好了。那小伙说，艾米尔先生，把孩子放回去吧，疾病离开他还要三天，因为他需要三步才会释放。我回家去，在我的教会里面说了这事儿。我说我会回去，那是在周一，我说礼拜三晚上聚会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他们是穷人，我们给他们做了一篮子的食物给他们带过去，所以我说我希望你们都去。那当我去那的时候，当我去到那里进了那间房子，那你们就到房子附近注意观看，你看那小婴孩是不是从地板上走过来，那再喝巧克力奶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那这里好像抹成了小胡子的样子，那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边，说出这句话，比尔弟兄，我完全好了，这个三岁的小婴孩，那注意看这事会不会发生。那我现在的妻子美达，那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事，她在那群中，那我开着一辆公共服务公司的旧卡车把他们带过去，那他们都在房子周围看着我。那天晚上我必须回家，那我没有辆属于自己的车，那卡车后面满是焦油之类的东西，你知道，那我那天一直在那里边拖东西修东西，那我把车在前面停了下来，走到门廊前敲门，那他们又小又旧的地板上面没有地毯，那位母亲走过地板说，哦，是比尔弟兄，那就像那样，那当人们从窗户观看，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第三天，这个小男孩就在角落里边玩，那我停下来，那一句话也没说，他从地板上溜达过来，那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里，他一直在喝巧克力奶，那巧克力牛奶就像小胡子一样抹在脸上，他手放在我的手里，他说，比尔弟兄，我完全好了。那天晚上我在教堂说了这事，我说有一个残疾女孩在某处需要帮助，我说教会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那无法告诉你们。那我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那我记得有一天是在大约一周后，我正好离开大楼去外面，那赫伯斯科特先生现在住在这座城市里边，他是我的老板。那他说，那我开始下来，他说 Billy， 我说是，他说在你离开之前我这里有封信给你，我说好的，我马上去拿，然后我去做那我要检查的其他的工作了，然后去完成我的其他工作。那到我工作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封信，那我去取信，打开了上面说，那亲爱的巴兰先生，叫上面说我的名字是内尔，那我是哈罗德内尔夫人，我们住在一个叫南波士顿的地方，我们因这信那成为了为了公会的信徒。那我碰巧读了一本你写的小册子，叫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一本小册子。那前天晚上我们在家里举行祷告会，我们听说你为病人祷告取得了成功。他说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也在受苦，她正躺在床上遭受折磨，那无论怎么样，那我都无法除去这么一个想法，我应该请你来为这个女孩祷告，那请问能否麻烦你来祷告。那哈罗德那内尔夫人敬上，印第安纳州南波士顿。我说你知道这就是那个女孩，就是她，我回家告诉我妈妈，告诉他们这件事，我说就是那个女孩。那天晚上在教堂，那我对会众讲话，我说那这就是那个地方，我说那有人知道南波士顿在哪里吗？那小史莱特弟兄，那你们都熟悉的。他说布兰弟兄，我想是在南部。那所以第二天，那我的两个朋友，那我现在的妻子还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名字叫布雷斯，那埃德布雷斯，他现在住在米尔顿下面，那是一个农民，这是西部的一个牧场主，那搬到这里是为了离教会更近。那我曾为他的妻子祷告，那他的结核病得了医治，那所以啊，他希望能看到这事发生。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事情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发生。那布雷斯太太，那这位女士从未见过异象， 那所以我妻子也和我一起去，那还有吉姆怀哈特弟兄，那你们记得那天教会里边的那个老人，那位老执事，他想去看，那时候我只有一辆旧的敞篷双座小汽车，我把他们全塞进去了。那我们下了新奥尔巴尼，那我发现了这个标志，那我开始意识到那不是南波士顿，而是新波士顿，然后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了。那所以我回到杰弗逊维尔问路，那有人去邮局，他们说南波士顿在亨利维尔上面，那所以那我去往亨利维尔，又在那里问路，他们说从这条路转过去，在这些丘陵后面大约有15英里，那会发现一个小的地方，那小心别错过了。那他们说因为这只是一个小商店，那在那家商店里有邮局，还有其他的一切的服务，南波士顿，那在这些丘陵的后面，在他们那里有17000英亩的丘陵，你想那是在他们的山后面。那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行驶，那行驶5-6英里后，我觉得突然间很奇怪，我觉得很奇怪，那我说我不知道，那他们说怎么了，我说我相信那个对我说话的人，那想跟我说些什么，所以我下车，那我下了车，那女人坐在女人的腿上，你知道，那所有的那辆旧的小敞篷双座汽车，我从车里边出来，绕到车后面，我低下头，脚踩在车后面的保险杠上，我说天父啊，你要让你的仆人知道什么呢？那我祷告，什么也没发生，我等候了几分钟，那我想那通常有这么多人的地方，那我必须得找到自己的状态，那所以那我等候了几分钟，那我恰巧被吸引过去观看，那我恰巧想起来，那看到这里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教堂，如果你曾经去过，那是邦克山教堂，那我看到旁边的邦克山基督教堂，那教堂正前方就是墓地，墓地有墓碑，那我就走过去，我说现在你们都看过那些的信，我生从未去过那个区，从未去过上面的任何的地方，我说你去把他们的名字和号码拿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和这个墓碑上的一样，那精确的吻合了，我说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了，那是神的天使，那我正好从他旁边经过，并没有认出来，那这是何等的完美。于是我们继续不停的行驶，我一遇到一个人，我就问先生，你能告诉我南波士顿在哪儿吗？他说你慢慢走，那往右再往左，那你知道，那然后那我们就像那样继续向前，那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了，我注意到我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点像一个小村庄，那我看了看，我说就是那儿，就在那儿，有个黄色的店铺，我说现在你们要留意，那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裤、白色灯芯绒衣服的男人会从那里边出来，那一个领红色的灯芯绒帽子，还有白色的胡子，他会告诉我要去哪儿，如果不是，那我就是个撒谎的，那所以他们都在等待，那我把车开到那店铺的前面，当我刚开到前面，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裤、戴着黄色灯芯绒帽子、留着白胡子的男人走了出来。那布雷斯夫人看到是你像那样成就，便晕倒在车里边。我说：“先生，请告诉我，哈罗德内尔住在哪里？”他说：“是的，先生。啊，你是从南方来的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会在半英里外的路上经过它，那你在第一个路口左转走上去，那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谷仓。那在那个红色谷仓的地方转弯。”他说：“那你拐到那条小路上，右手边的第二所房子就是。”我说：“好的，先生。”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呢？”我说：“他有个受病痛的女儿，对吗？”我说：“是的，先生，他有这么一个女儿。”我说：“主必医治他。”老人开始哭了起来，他从不知道这件事呢，所以他包含在意象中，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来，我们把内尔太太叫醒，前往那里，走到院子里边下车，开始往里走，开始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来到事情所发生的地方，那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女子走到门口，我说就是她了。那于是他说：“你好。”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比尔弟兄。”那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的。”他说：“你收到我的信了？”那我说：“是的，太太，我收到了。”他说：“我是哈罗多内尔太太。”那我很高兴认识你，内尔太太。这些小群人，那是我一起来为你女儿祷告的。他说：“好的。”那我说：“他就要痊愈了。”他说：“什么？”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开始哭泣。我说：“是的，女士。”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因为那个妇人停下来，我径直走进大厅，我带来的人跟着我。我打开大厅右边的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乡下的老房子。打开门，那就黄色的新闻啊，墙上贴着黄色的纸，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儿，有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的牌子，陈旧的铜架床，一个矮炉放在左边，那里有一张小床，上面躺着一个看起来像男孩的女孩。那现在有事情发生了，我的房间的角落里边看着我的身体走向那张床，那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完全就像主所说的那样。当我那么做的时候，那是他的走进房间，看见那个场景，那又晕倒在地板上了。他是那种有点虚弱的人，那时候晕倒在地板上，那那弟兄努力的照管他，那老吉姆弟兄站在那说感谢主，他的双手合在一起，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那我看见那个，我看到那个，我把手放在他的啊，像这样在他的肚子上交叉。我说主，我这么做是出于这命令，我认为这是神告诉我要去做的事。就在那时他开始哭泣，那他跳了起来，我刚把那二太太扶起来，他才从昏迷中苏醒。当女孩从床上跳起来的时候，她的腿从睡衣的那裤腿里边伸了出来，那右腿就像她在异象里边显示的那样。那有一个女孩的圆膝盖，那不是男孩的那种膝盖。那女孩太太又倒了下去，她又晕倒了，这是她晕倒了第三次了。那个女孩从她房间里边走出来，走进她的更衣室，哭着穿上她的睡袍，那走回来梳着头，用那残疾的，她的右侧的那只手也是残疾的，她在用那只残疾的手来梳理头发。那她结了婚，有一堆的孩子。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名字，但是那儿那周围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了，哈罗德内尔。那那些意象是真实的。那我可以把事情摆出来，带你去见那些把这些事情写成一卷卷书的人。那这是真的，弟兄。那我会失败的，我是一个人，作为基督的一个仆人，我一开始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可怜的替代品。那 MERRE 两个 I。LAV Nair NAIL 布雷斯 BRACE AD 艾德布雷斯格里罕 GRAHAM SENE LLING